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在台湾大选前发射卫星，并派中联部部长访美；
全美首场初选倒数，川普在爱荷华州支持度高；
拜登访问查尔斯顿，期望提高黑人选民支持率；
伊拉克宣布结束联军驻扎，五角大楼回应没有撤军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上周伊拉克宣布将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撤离的程序，五角大楼周一作出回应说，目前不打算自伊拉克撤出约2500名美军。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周一表示，我不知道目前有任何撤军计划，我们持续专注于击败伊拉克与伊斯兰国的任务。赖德补充说，美军是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驻扎在伊拉克，他不清楚巴格达对国防部有任何决定撤离美军的通知，建议记者向国务院询问相关的外交讨论。日前，由于美国无人机空袭巴格达，以击毙藏匿在当地的恐怖分子，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办公室5号曾宣布要将美军驱逐该国，而在该起空袭中，美军的主要对象是一名民兵领袖，这个民兵领袖最近涉及攻击美国人员，并已在这场袭击中丧生。
当地时间周一上午，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数十枚导弹袭击，并击中了多个住宅区及商场，造成至少4名平民死亡，38人受伤。与此同时，俄方在新一波的联合空袭中发射大量更精准的弹道导弹，使得乌方的拦截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当天，乌克兰军方指出，乌军的防空系统摧毁了俄军所发射的51枚导弹中的18枚，击落率比平常少了许多。俄罗斯国防部则在例行的新闻会上表示，当天从海上和空中对乌克兰所发动的攻击，包括使用超音速匕首导弹作为武器。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长马拉什科在 Telegram 上发文谴责该州首府扎波罗热市有多处住宅区被击中，他谴责俄军的攻击对象没有任何一处是军事目标，并已在当地造成了5人受伤。
据美国司法部周一表示，一名承认向中共情报官提供敏感军事讯息的美国海军华裔士官周一被判处27个月的有期徒刑。现年26岁的美国海军华裔士官赵文恒和另一名美国海军士兵魏金超，2023年8月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赵文恒去年10月已在加州联邦法院对与外国情报官员共谋及收受贿赂等指控表示认罪。作为交换，他交出有关美国海军行动的安全训练、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信息。赵文恒还特别提供了有关太平洋区域一项大规模海上演习计划的资讯，以及一个位于日本冲绳雷达系统的电路图和设计图。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助理部长欧森在声明中说，赵先生已经背叛了保卫国家的庄严誓言，并威胁了在美军服役的人员。司法部将致力于打击中共政府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行为，并追究违反相关法律人士的责任。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周一表示，在联邦航空局下令暂时停飞波音737 MAX 9型飞机之后，该公司在检查过程中赫然发现，有多架这一型号的飞机存在门塞螺栓松动的问题。美联航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说，从周六开始初步检查以来，我们发现了一些似乎与门塞安装问题有关的情况，例如螺栓需要额外的拧紧。我们的技术运营团队将对这些发现采取补救行动，以便飞机能够安全地恢复运营。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联航在初步检查中发现了有近10架飞机的螺栓有松动的现象，而且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上周五，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客机在起飞后不久便发生了事故，后舱门的一扇逃生门在空中脱落，实际上171名乘客陷入惊恐之中。
周一，拜登总统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历史悠久的伊曼纽尔修女会教堂发表一次演说，这也是他新年伊始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伊曼纽尔修女会教堂成立于1816年，是南部最古老的黑人教堂之一，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2015年6月17号。这个教堂曾发生九名黑人教友被一名白人男子枪杀的惨剧。拜登总统决定在这个地点发表演讲，被认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旨在打击白人至上主义，并提高在黑人选民中的地位。目前，共和党提名的领跑者前总统川普在拉美裔选民和年轻人中正处于领先地位，而在黑人选民中，根据美联社上个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50%的黑人成年人支持拜登总统，这一数字远低于2021年7月的86%。
美国特勤局周一通报，白宫建筑群外部大门在当天傍晚遭到了一名驾驶者开车冲撞，当局随后在总统官邸附近逮捕了此人。据悉，事故发生时，拜登总统本人并不在白宫，维安人员没有说明此事属于交通事故或者是蓄意的攻击行为。特勤局发言人古利耶米在社区媒体 X 上表示，当天晚上将近6点时，一辆车辆撞上了白宫建筑群外的外部大门。驾驶者目前已经遭到拘留，我们正在调查冲撞事件的原因和方式。古里耶米透露说，第15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有可能会出现交通影响。据悉，事故发生的地点就位于白宫建筑群的东北侧。近年来，白宫也曾遭遇过一连串备受关注的侵入事件，导致白宫2020年在白宫周围架设更高、更坚固的金属围篱。古里耶米补充说，尽管华府警方随后移走了这台肇事车辆，驾驶者仍然遭到拘留。接下来，警方会持续调查这起事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在台湾大选前发射卫星干扰，派中联部部长访美，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在周一的新闻稿中表示，Vision Pro 耳机将于2月2号在美国推出，并于1月19号下午5点开始预订。该公司还表示，Vision Pro 的镜片售价为149美元，并且该耳机将具有256G 的存储空间。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周一的发布会上表示，空间计算时代已经到来。这款耳机采用苹果公司的 M2 芯片，与电脑中使用的芯片相同。Vision Pro 耳机拥有一个名为 Vision OS 的新操作系统，以及一个输入系统，允许客户用眼睛、手和声音来控制耳机。苹果表示，Vision Pro 将可以和多种生产力和创造力应用程序配合使用，比如微软的 Office 套件以及 Salesforce 的 Slack 组件。
本周一消息，最近南海紧张局势凸显了菲律宾海上防御力量的脆弱性。有专家认为，中共支持的黑客网攻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去年11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帕罗奥图网络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个名为 Stately Torres 的中共黑客组织在2023年8月对菲律宾政府机构发动了5天的攻击，当时正值两国船只在南海发生冲突。总部位于荷兰的网络安全公司 Surfshark 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菲律宾有6万多个账户遭到入侵。9月，国营的菲律宾健康保险公司服务器外泄了大量个人数据，受害者达数百万人。几周后，黑客又破坏了菲律宾众议院网站。他强调，台湾同样遭受中共大规模网攻，如果能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菲律宾尤其有意义。
1月8号消息，在多数企业试图发展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技术时，一家名为阿夫诺斯的加州初创公司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水而不是使用水来使自己脱颖而出。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威尔·凯恩说，我们生产水而不是消耗水，我们不消耗任何热量，这是一个主要的差异化因素，使我们能够比该领域的其他解决方案更具成本效益，资源效率更高，并最终更具有可扩展性。阿布诺斯发明了所谓的混合直接空气捕捉，他使用除湿技术，每捕获一吨的二氧化碳就可以产生大约五吨的水。该企业的支持者捷兰航空风险投资公司的总裁埃米·布尔说，这不仅对气候更加友好，而且是一种从空气中提取碳的更加便宜的方式，并且实际上可以成为未来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原料。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遭闯入事件三周年之际，前总统川普近日在一场活动中坦承，那一天的余波至今仍在回荡。他强调，左翼分子将1月6号事件称之为叛乱，那绝对是错误的。他现在正因为反对腐败的选举而遭到起诉。请听报道。
日前，川普在爱荷华州中部发表了一次长达2小时的演讲，并在该州东部的克林顿市发表了一次1个小时的演讲。尽管他在演讲中没有具体提及这一事件的周年纪念日，不过他的支持者们告诉大纪元时报，在这位前总统谈到与1月6号事件相关的问题和其他话题时，他们自然会想到该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川普总统在德梅因社区学院会议中心对超过350名听众发表讲话时说，左翼分子将1月6号事件称为叛乱，那是错误的。他表示，这个词应该更准确地适用于2020年焚烧城市、占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并抢劫商店的安提法骚乱者。你们谈到的叛乱，那才是真正的叛乱。他还谴责2020年的选举被操纵，导致乔·拜登被宣布获胜。川普和他的许多支持者至今都对这一结果持有争议。川普说，联邦机构对我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起诉我，正因为我反对腐败的选举。他预测说，情况会越来越糟，他们会对我们的国会议员下手，对我们的参议员下手，他们正在将政府武器化，并开创了先例。此刻，在为期12天的竞选闪电战中，川普和他的站台者们正全力以赴确保在1月15号举行的爱荷华州首次党团会议上有大量选民投票支持他。截至1月6号晚，他已在两天内完成了4场集会，包括在爱荷华州克林顿市的亮相。尽管从纽顿市到克林顿市的150英里路程因旅行问题、雨雪天气耽搁了3个半小时，但他仍拒绝取消这次活动。而且从电视直播报道显示，克林顿市的观众挤满了体育馆和一些分会场，也丝毫没有动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台湾将于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当地时间9号早上，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举办选前国际记者会，中共便在下午发射卫星飞越台湾南部上空，全台的手机警报连声炸响，引起当地民众议论纷纷。请听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只剩倒数4天，中华民国国防部9号首度发布国家级警报，指出中共下午3:04发射卫星飞越台湾南部上空。当天早上，民进党举办选前国际记者会，邀请世界各地的记者采访台湾的民主选举，并直接向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问。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回答台海问题时说，
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是唯一的选项，所以只要对等尊严，台湾的门永远都是开的，愿意跟中国来进行交流合作，促进两岸人民的福祉，也借此来稳定台海和平。但是我们对和平有理想，但不能有幻想。接受中国一个原则的主张，那不是真正的和平。没有主权的和平，就跟香港一样是假和平。 所以我们的主张是要建立威慑的力量，这包括要强化国防力量，不管是对军事采购或者是强化国防自主。过去七八年来，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我们把国防预算提高，同时我们也把兵役义务役的兵役恢复到一年，也跟美国跟国际进行各项交流合作，以提升台湾保护国家的力量，也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保卫自己国家的决心。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不断地强化我们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变化、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要扩大我们的产业优势，站稳供应链，让台湾的经济不仅仅发展，还要有韧性，而且要更安全。第三个就是能够跟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包括美琴刚刚所回答的，我们很乐意跟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发挥威慑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追求和平是靠实力，不是靠侵略者的善意。侵略者的善意是靠不住的。过往西藏、新疆或现在的香港都是很好的例子。
就在台湾大选前夕，美国一家知名智库公开表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预计本周访美，周二将参加一个讨论活动，主题是美中关系。刘建超被视为是在海外猎狐行动的头子，去年六月访问英国之前，因其恶劣的人权记录而遭到英国议员的抵制。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近日，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问题委员会的两党议员采取了一项空前举措，联合致信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遏制中共在成熟芯片生产方面日益增加的主导地位。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掌握的一封信函显示，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上周五联名致函给拜登总统的高级商业和贸易官员，敦促政府采取新行动，包括征收关税，以对抗美国在成熟芯片方面对中共的过度依赖。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提在信中暗示，如果中共成为某项重要技术的主导供应商，就可能会利用这一地位来惩罚外国竞争者。他们敦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们利用所有现有的贸易授权或制定新的机制来保护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链。电子芯片目前被视为数字时代的石油，美国也力求阻止高端芯片落入中共手中。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宣布了对华最全面、最严厉的芯片出口限制。尽管高端芯片对高科技发展产品至关重要，但成熟芯片仍有广泛用途，可被用于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家电以及国防工业。此类芯片目前不受美国规范限制的影响。目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表示，扩大芯片制造基地对保护美国至关重要。华盛顿不希望关键的国家安全需求依赖有问题的外国供应链。我们也不想陷入一个处境，也就是在危急时刻，其他国家可以切断对我们的供应。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支出方案未决，联邦政府又面临可能关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与以色列领导层会面，力阻战争升级。
白宫表示会审查奥斯汀未通报住院，但不会解雇。
支出方案未决，联邦政府又面临可能关门。
去年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暴增20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号将与以色列领导层会面，力阻战争升级为地区冲突，同时敦促以国政府保护平民，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以色列军方则表示，打击哈马斯行动恐将持续一整年。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近日与阿拉伯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他透露，8号晚间抵达特拉维夫后，已向以色列官员传达了会谈内容。布林肯表示，将向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绝对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并确保人道援助抵达需要的人手中。10月冲突爆发之后，布林肯已经第4度造访中东。在与沙特阿拉伯王储沙尔曼会面后，布林肯对记者表示，沙特仍有意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条件是结束加沙冲突和开辟通往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行道路。
全球政治风险咨询组织欧亚集团8号表示，美国总统大选无论谁赢，都将是全球今年最大的政治风险。报告说，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分歧、最失衡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2024大选将加剧这个问题，无论谁当选都一样。报告说，在一翻两瞪眼的大选结果下，唯一能肯定的是，美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国际地位都将持续的受到伤害。欧亚集团年度报告所列的第二大全球风险为中东冲突，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可能只是2024年逐步扩大冲突的第一阶段。第三大风险是乌克兰。报告预测，基辅当局因苦于难以收复失土，乌克兰2024年仍将是不完整的状态。
美国前总统川普预定今天将前往联邦法院。法新社报道，共和党今年总统提名声势领先的川普预定3月4号在华府的联邦法院受审，地点距离国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他的支持者曾在2021年1月6日攻击国会大厦。川普的律师团主张，川普享有绝对豁免权，不能因为他在白宫任职时的行动而受到起诉。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坎楚上个月已驳回川普享有豁免权的主张，表示当过总统不代表持有终身免疫卡。川普不服裁定，提起抗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将在今天上午9:30听取此案的口头辩论。川普在自创的社交媒体真实社群 True Social 写道，他今天将出庭，并警告说，如果这次豁免权主张被驳回，将来他重返白宫，拜登恐怕也会遭到起诉。
近期，欧洲感染流感和 COVID-19 的病例上升。根据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意大利患有流感和 COVID-19 等流感类疾病的人数在上个月最后2周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超越了疫情期间的数据。而西班牙多个地方政府已经要求民众出入医院和诊所时都必须戴口罩。中央政府则在周一建议将口罩强制令扩及全国，近日将做出最后决定。欧洲疾控中心指出，目前流感的传播程度比 COVID-19 病毒等其他常见呼吸道病原体还要高，建议欧洲免疫力较低的人应该接种疫苗。欧洲疾控中心还建议，民众假如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就尽量待在家里，避免出门。当局也在考虑要求在医疗机构强制规定戴口罩。
为了逃避中共的经济困境和追求生存，中国民众前赴后继地偷渡到自由国度。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资料显示，去年11个月没有计算12月，共有3.1万名中国人 从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被捕，但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只有1500人，足足暴增20倍。据 CNN 报道，中共在武汉肺炎疫情下展开3年的严厉封锁，导致大量中国人失业，而且在放宽防疫限制一年之后，经济仍然陷入停滞，完全看不到反弹的希望，让民众对习近平所领导的共产党感到失望。另外，中共对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和宗教的全面打压，也是许多中国人逃离的主要原因。这些中国偷渡客加入墨西哥人、委内瑞拉人和危地马拉人的行列，成为在美墨边境等待机会的难民群体。
美国月球登陆器有损耗的燃料严重流失，导致这趟历史性民间登月任务9号面临几乎是确定的失败，这对美国50年来首度将机器人送上月球的希望造成重大打击。华新社报道，太空机器人公司 Oslo Robotics 将有损号固定在联盟发射同盟的新火神号火箭上方。8号深夜，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基地发射升空，之后成功的从发射载具脱离，这是火神号火箭的第一次飞行。数个小时之后， Oslo Robotics 火箭开始通报技术问题，先是推进器系统有故障，导致无法让安装于有损号顶部的太阳能板朝向太阳，充饱电池的电力。虽然工程师临时想办法让有损号朝着正确的方向倾斜以维持电力，但是 Oslo Robotics 在社区媒体平台 X 上表示，同样的故障问题似乎导致推进剂严重流失。路透社报道，4名熟悉美国宇航局 NASA 计划的消息人士表示， NASA 将推迟一项关键计划下的后续数趟月球任务，因为打算用来登月的太空载具出现了技术故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会审查奥斯汀未通报住院，但不会解雇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穆迪分析数据，截止到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主要城市有16.9%的办公室没有出租，这个数字高于去年同期的18.8%，略高于1986年和1991年创下的19.3%。这是穆迪自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穆迪指出，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办公室空置率最高的3个主要城市，分别为德州休斯顿、达拉斯和奥斯汀。由于办公空间需求持续的缩减，全美新开工量也降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数百座大型办公室今年将有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到期，而这些办公室的房地产业权持有人可能难以按照目前的利率进行再融资。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需要偿还或再融资的办公室抵押贷款总额高达1170亿美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最快可能在本周批准名为现货比特币 ETF 的基金，如果能获批，将标志着加密货币行业的一个分水岭。投资者将可以用自己的证券账户购买比特币，就像买股票一样方便。包括贝莱德、富达投资等传统金融公司在内的十几家资产管理公司已加入推出首批现货比特币基金的竞赛。最近几天，对现货比特币 ETF 的兴奋期待推动比特币价格升破45000美元，创下将近2年来的最高水平。去年6月，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拥有近乎完美的 ETF 批准记录的贝莱德也申请要推出现货比特币 ETF， 这助长了比特币的涨势。当年全年比特币价格上涨超过1倍，目前比特币价格徘徊在44000美元一带。 SEC 将在周三的最后期限之前决定批准还是拒绝第一个申请者。凯西伍德旗下 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与加密资产管理公司21 Shares 所成立的合资公司运营的一支基金， 先前 SEC 曾三次推迟做出这一决定。
资金短缺的古巴政府8号宣布，从2月1号起，燃油价格将大涨 500% 以上，这是旨在减少赤字的经济措施的一环。古巴财政部长雷盖罗在古巴国家电视台上表示，每公升普通汽油的价格将从25比索，就是大约20美分，上涨到132比索，而优质汽油的价格将从30比索上涨到156比索。当局还表示，来访的游客将以外币来支付燃油费用。古巴政府为几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务提供补贴，并于去年12月底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能在全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之际削减赤字。古巴政府当天还宣布，将住宅区主要用户的电价提高 25%， 并提高天然气成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没有及时向拜登总统及五角大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通报住院一事，白宫周一表示，白宫将进行一些程序性的调查，以确认有哪些规则没有得到遵守。请听报道。
周一，针对最近一段时间，国防部长奥斯汀没有及时通报住院一事，拜登总统是否希望对此事进行审查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我们预计将做类似于热水清洗的工作，并尝试看看是否需要对流程和相关程序进行任何改变，以便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科比周一还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除了奥斯汀部长继续留任之外，没有其他计划。去年12月22号，今年70岁的奥斯汀接受了一次手术，但外界仍不清楚这一手术为何。到今年1月1号，他又被救护车送往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并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不过，五角大楼直到1月5号才向公众披露了奥斯汀住院的情况，但没有说明他在12月22号的手术过程，以及是什么导致他最终陷入目前的境地。而只是说，这位国防部长在经受了最近一次可有可无的医疗手术出现的并发症后，目前正在医院治疗，处于康复过程中。至于奥斯汀入院时的情况，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少将赖德周一告诉记者们，他仍有意识，但相当痛苦。他说，奥斯汀1月5号已恢复了工作，目前已脱离重症监护，并被转移到一间单人病房，但仍不确定何时能够出院。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人宣布了关于2024年支出水平的框范协议，但如果议员们计划避免从现在到二月初关闭联邦政府大部分的部门，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请听报道。
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的一些议员要求大幅削减联邦支出，但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末达成的 1.66 万亿美元预算协议并未反映出他们要求的减支。仅仅就联邦政府的总体预算数字达成共识是不够的，国会议员们还必须通过立法授权各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开支的权限，但这一过程被分歧和拖延制造了更多机会。政府关闭的最后期限是交错开的，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包括运输部、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将于1月19日耗尽资金。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将在两周后的2月2日达到其开支的上限。约翰逊和舒默周日宣布了他们的顶线协议，其中包括88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和7730亿美元的非国防开支，这使得双方都有可能将这一协议称为胜利。约翰逊强调，他已谈判达成该协议中额外的160亿美元减支。他还告诉共和党议员们，该协议是共和党人十多年来达成的最有力的预算协议。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庆祝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而避免了共和党一些人一直呼吁的对非国防的国内开支进行大幅削减。他们表示，该协议将保护退伍军人福利、医疗保健和营养援助等关键的国内优先事项，免受极端右翼议员们寻求的严酷削减。众议院目前有433名现任议员，在以220名议员占多数的情况下，约翰逊只能失去3名本党议员的支持，以赢得以党派划线的选票。由于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预计将因癌症治疗而缺席数周，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比尔·约翰逊预计将在本月底辞职，这一空间将缩小到只有2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信息，1月20号周六下午在 Burlingame 有一个免费的财务规划讲座。
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衍生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家庭，这些跨国家庭的家庭成员不全是美国身份，资产不在同一个国家，从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税务财务问题。这些跨国家庭应该如何做好移民前移民后的税务规划呢？应该如何做好资产保护和传承呢？如何在税务政策下做到节税保财？如何灵活运用各种信托规划做到首付传财呢？
资深财务规划顾问、高端财务规划专家林颖华女士，20年丰富经验的高端财务规划专家托尼里，20年丰富经验的法学博士、高端财务规划顾问 Frank 黄，将于1月20号举办免费讲座。
讲座的内容包括：一、跨国家庭移民前后的税务规划；二、美国税务系统和资产保护策略；三、海外资产申报的要点；四、高端信托规划的重点和优化策略；五、加州法庭认证的常见问题。
讲座的时间是1月20号周六下午2点到4点，地址是1633 Old Bayshore Highway Burlingame。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发短信到415-510-1291，415-510-129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